上次说了，上帝在旧约当中向我们启示了很多名字，在新约当中也向我们启示了很多名字。有些新约的名字是从旧约延续到新约的，然后呢，因为他的名字实在是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大家又开始接触这个概念，所以不熟悉，所以我特别请大家思想，在旧约当中的名字是他与我们立约的名字，就是启示他是自有拥有那一位的名字。啊，我们常常读作耶和华，但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Yahweh， 就是那位启示他是我是的这个名字。然后呢，圣经当中在这个 Yahweh 后面常常加上很多后缀，比如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诗篇23篇说耶和华我的牧者，就是这位立约的神跟我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名字，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个。而在旧约当中，我特别的请你开始去思想亚伟这个名字。当你思想亚伟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思想那些伴随着另外的称号的一些的名字，但是不是只有一个名字，是有很多个名字，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亚伟这个对神的指名来讲有特别的含义，含义可以说是更为丰富的一个名字入手。
他自己承认了，就是
不是他承认的名字，是他启示的名字。神说你可以这样来称呼我，这是我的名字。比如这，因为亚伟这个名字很清楚嘛，摩西说如果以色列人问谁猜我来的，我该怎么说，神就对摩西说那位自有拥有，那位亚伟猜你，所以这是他的名字。我们是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他的名字，称呼他的名字。
所以其他的什么沙托特、利昂这些名字都是指上帝启示人人启示出来，而不是上帝自己说出来。
其他的名字都是上帝启示他自己说出来的名字，都是上帝的名字。比如我们以后会创世纪，创世纪开篇，起初神 ，at the beginning Elohim， 你看在这里神的名字出来了，对不对 ？Elohim。神让我们知道，哦，我可以称神为 Elohim， 称他为神，那位绝对者，全能的神，从无创造万有的神。这都是他的启示，这都是他的名字。我只是请大家在旧约当中首先思考 Yahweh 这个名字，不代表其他名字不重要啊。比如沙伯特，万军之耶和华，啊，我们会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都是他的名字，都是他启示他的名字。如果不是神启示，人不能知道他的名字。而且如果不是神启示他的名字，很重要的一点哦，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给神命名，不是不仅是不能，因为我们无权给神命名。受造物不能给造物者命名，有限的不能给无限的命名，所以神的名字一定是神启示给我们。还有吗？关于对神的认识，神的名。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来想要认识你，特别要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只能带着谦卑战兢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如果不是你启示我们来认识你，我们的口怎能说出真理？我们的口怎能说出那些蒙你悦纳的、可以彰显你荣耀的话语？天父，我求你在这个时间塑造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头脑当中的思想，使我们可以按着你的话归回到你的圣经来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的属性是如何的，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当中被看见，让我们认识你完全的美，让我们认识你本性那美好的荣耀的光辉。特别我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各样的艰难和压力当中，让我们就是在这些艰难和压力病痛当中看见你是怎样的，看见 你荣耀的光辉，看见你的恩慈、良善、怜悯，看见你永不改变，看见你是绝对的完美，看见你的能力绝不会被世间任何事物拦阻，看见你的无限是超越于我们所能想象、所能知道的一切的事物。天父啊，让我们因为看见你，就知道我们可以如何的面对我们眼前所有的病痛、需要和艰难。天父，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好使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一切当中活在你面前，彰显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所以，上帝启示我们，借着他的名，那接着他借着他的属性。上帝的属性，简单来说，就是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What God is like， 有很多的信条都会谈到上帝的属性。那也许我们可以读一下威敏信条的一个表述。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投影，所以我再给大家读。威敏信条谈到上帝是这样说的：上帝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他是无限。完全是至纯至灵，无形体，无四肢，无私欲，不变，无量，永恒，不可测夺，全能，全智，至圣，自觉，决定的决，绝对的，他按照自己不改变和至公义的旨意行做万事，为了荣耀他自己。他极其慈爱，有恩典，怜悯，恒久忍耐，满有良善和真理，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照样他的审判极其公义正直，他憎恶诸恶，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威敏信条对神的属性的一个表述。那我们会按照最经典的一个对神属性的分类来谈这一课。对上帝属性，你看到这么多属性，对不对？因为上帝是完美的。那为了让我们可以更细致的认识这些属性，神学家们有不同的做法去把这些属性分开，有从绝对的和相对的这样的一些属性来看。但是最经典的一个分法还是不可传递的属性和可传递的属性。传递这个词，就跟传染病，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瘟疫，新冠疫苗，新冠瘟疫就是传染的，对不对？那可传递的属性在英文就是这个，可以传染，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跟传染病联系在一起。所谓不可传递的属性，可传递的属性。意思是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我们没有，只有神独有，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去得以彰显的、得以分享的属性。可传递的属性是我们可以在我们作为被造物身上分享到的那样的一些属性。这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那我们会按照这个不可传递和可传递的这个两个视角来讲。今天我们主要会讲不可传递的属性。但是在我们讲之前，我们的教材告诉我们，上帝是完美的，上帝是个完美的整体。你不可以把上帝像披萨饼一样分成几块的，好不好？所以当我们对它的属性做出不可传递的属性和可传递属性的区分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是可以进行切割的。上帝是完美的，上帝的属性本身其实是不能做出切割的。我们不能说上帝的一部分是不可传递的，一部分是可传递的，不是这样的。上帝有不可传递的属性，上帝有可传递的属性，所有这些都是对上帝完整的 一个表达。上帝既是圣洁的，也是公义的；上帝既是不可改变的，也是存到永恒的。当我们说它有不同的属性，可能一个比喻就是说，就好像你观察一个钻石，你观察这个钻石，你会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这个钻石，你看到的是整个钻石，对不对？但是当你从不同的视角看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钻石的美好和光芒会有所不同。是这个钻石只有这些光芒吗？不是的，是因为你从不同的视角，有限的视角去看的时候，你看到就是这些。但是当你转换一个视角，你看到的又会不一样。所以你从不同的视角看上去，神有不同的属性的彰显。但是当所有神的这些属性向我们表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是完美，而他的完美通过他的荣耀向我们启示。所以在我们的书当中说，上帝是一个完美的存在，他不可见，但是呢，他通过他的这些完美的属性和美德来彰显他自己。而当他这些属性向我们表明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而书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好像光照向我们，我们看到的就是光的那种荣耀，那种光嘛。但事实光这个，我们做一个在物理上面很简单，光如果透过三棱镜，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光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它有不同的颜色，对不对？但是当所有这些颜色在一起的时候，它让我们看见光，看见光的光芒和荣耀。有时候上帝的属性是这样，他照向我们，上帝借着他的荣耀照向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而在上帝的荣耀当中，是有上帝那丰富的多样的属性。而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这些一个个对上帝属性的思想，来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这本书提醒我们，上帝是不变的，但我们却有可能有改变。什么意思呢？同样一个上帝，我们有些人会遵从他，有些人却会亵渎他。为什么？是上帝改变了吗？上帝有时值得崇敬，上帝有时不值得崇敬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人会改变。他举了个例子，对吗？举了一个抢劫的例子，大家可以自己来看这个例子。照样的，人对同样一位荣耀的、完美的、彰显他属性的上帝，却是有不同的反应。当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有人喜出望外，有人惶恐、震惊。那我们必须问自己：当我们要来认识上帝的时候，当神的荣耀要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我们能否在他的荣耀当中站立？我们如何在他的荣耀当中站立？我们喜悦看到他的荣耀吗？还是我们恐惧站立？所以当我们思想上帝的属性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上帝借着他的属性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他的完美。上帝的属性是不可以切分的，待会我们会更细致的谈这一点。我们是借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去认识这位完美的荣耀的上帝。我们通过这种不可传递和可传递属性的分类来思想他的这些属性。今天我们来思想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那些上帝独有的，在人身上你看不到可以分享的一些的属性。那在书中给我们提到了五个，谁能告诉我？
独立性、做自主性，二是独一性，三是永恒性，四是变在或无所不在，五是不变或不可改变。
啊，你观察这些属性，你观察这些属性，你会发现你在人身上找不到这种属性的。一个人是自存的吗？显然不是。人是永恒的吗？人能无所不在吗？人能不改变吗？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都是只有上帝独有的。 那我会以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方式来谈神不可传递的属性。我主要要给大家讲四个属性。第一个是他这里所说的独立性或者自足性，就是用英文来讲可能更加容易理解一点， independent。 上帝是自存的， self existence， 他是自足的。意思是什么？上帝需要他以外的事物来使他存在吗？上帝需要依靠在他以外的事物来让他感到满足吗？那我这样问，上帝需要你吗？上帝需要我们敬拜和祷告吗？那为什么上帝还要我们敬拜和祷告？是为了上帝的艺术吗？如果不是为了上帝的艺术，能是为了谁的艺术？如果你说不为任何人的艺术，那难道上帝会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吗？所以你可以立刻的得出一个结论，是为了我们的艺术。当你思想上帝的至存，上帝不需要他以外的事物就能存在，就能得到满足，你立刻会改变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作为他的子民，在他面前所做的一件事情的那种认识和看法。上帝不是一个需要我们向他献上什么的上帝，上帝不是一个我们需要讨好他的上帝，上帝不是一个需要我们给他资讯的上帝。上帝是至存的，神存在的基础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他无需依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相对而言，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依赖神而存在的，我们不是自我独立的。弟兄姐妹，我们被造就是要依靠神的，而神也让我们依靠彼此。所以你意识到吗？当你认识神是至存的，你立刻认识你自己，你不是至存的，你是要依靠的。那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人不想活成人的样子？今天社会告诉你要独立，在一个意义上是对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宣称一个人要独立是在毁灭一个人的人性，是在让人说你不要按照人的样子去活。人被造不是要自存的，人被造是要依靠谁的？人被造是要依靠彼此的。而正因为神是自存的，他才能在跟他百姓立约的时候宣告他是耶和华，说我是自有拥有。正因为神是自存的，神跟我们立约，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给我们一个承诺，他会失信吗？他会不现实吗？弟兄姐妹们，你经常在世上听到很多人跟你说话，但你知道大多数人跟你说的话是不算数的。如果你错把一些人说的话算数了，你很惨的。但是这位至存的神，如果他跟我们说什么，一定是信实的，一定是可靠的。神是至存的，然后我不能讲更多了，不然我们讲不完。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体会，当你思想神是至存的 independent self existence， 当你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你立刻对自己有认识，你立刻对跟他的关系有一个全新不一样的看法。认识神会改变你，认识神会改变你生活当中一切的情感和需要。神是自存的，独立的，自主的，不管你翻译成什么，中文的翻译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翻译同一个英文，我们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这个用词，但是这在神学上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系统神学讲究这个字义的准确性，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这样我们才能便于沟通。但是在中文当中，不同的人翻译同一个系统神学，他用不同的词。所以如果你能读英文，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在英文世界当中对这一个有一个至少比较共通的一个用法， independent， God is independent。 神是至纯。好，第二个，我要分享的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是神的，又是一个复杂的词，统一性。这里翻译为独一性。独一性比较强调的是神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翻到30页。独一性，他引用的是生命记6:4，耶和华是独一的主。独一性比较强调的是，上帝是独一的，这是我们会称为独一的统一性。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主，但是上帝的统一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帝是纯一的。刚才你有可能在信仰告白当中听到我读一个词，叫做上帝是单纯的，至纯之灵，它是至纯的，是单纯的。用英文来讲就是 God is simple， 神是简单的，神是单纯的，不能叫简单。 God is simple 不能用我们今天用这个普遍用词当中的 simple 来理解这个词，你必须在神学意义上来理解上帝是单纯的这个词。简单来说，上帝是单纯的，或者说独一，这统一性，所以你要做一个笔记。这里我说的是上帝的统一性，上帝是单纯的，意思是神不是合成的，神不是由不同的部分组合在一起的，你不能把神划分开来。今天很多基督徒是把神划分开了，比如我们说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很多基督徒的概念就是上帝有一部分是圣洁的，有一部分是公义的，有一部分是慈爱的。有时候上帝以他圣洁的一面对待我，上帝有时候以他慈爱的一面对待我，好像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存在在他里面的一部分。不能这样想，这是错误的。上帝是单纯的，意思是他既是完全的慈爱，也是完全的公义，也是完全的圣洁。上帝的圣洁是慈爱的，上帝的慈爱是公义的，上帝的公义是良善的。所以你大概能掌握到这一点就可以，就是你不要把上帝的属性进行切分，好像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他有时候对我生气，有时候对我很好。你应该这样想，上帝的慈爱是，上帝的愤怒是慈爱的，上帝的慈爱是公义的。这不容易理解，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神，他是单纯的，强调的是这一点。所以很简单的，只是让大家就是意识到上帝的统一性，所以你要做一个笔记，改成统一性。统一性包括两个方面，它是独一的，它是单纯。那我们接下来思想上帝的第三个不可传递的属性，上帝是无限的 ，infinity。这里面没有列出上帝的无限，对不对？所以你要做一个补充，上帝是无限的。上帝的无限体现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体现在它的本质。就是我们在序言当中讲上帝是完美的，上帝的所有的本性都是无限的。那我们说上帝是圣洁的，上帝的圣洁是有边界的吗？没有，上帝的圣洁是无限的。上帝的公义是有限的吗？不可能，上帝的公义也是无限的。所以上帝的无限体现在它的本质，就是它是完美的。请注意，你不能从量的角度去体现，去理解无限这个词。我特别要提醒你，当我们想到无限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想到的是数量，对不对？你不要从数量的角度去理解上帝的无限，要从本质的角度去理解上帝的无限。什么意思呢？让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孩子，很多人看我，哇，你有两个儿子，就以非常惊讶羡慕的眼光看我，哇，你居然有两个儿子，你居然敢生两个孩子。那另一个人看见别人这么称赞我就很不舒服， 他想两个算什么，我家小宝有六个，哇，六个，大家大吃一惊，说哎，给我们看看你家小宝有六个孩子的照片，给我们张照片。他家小宝是他家的狗，生了六个小狗，六个啊，六个是比两个多啊，但能这样对比吗？你不能拿狗跟人对比，对不对？你虽然有六条狗，你不能说六位狗，对吧？我有两位孩子，你只有六条狗，你不能说六位狗，你不能拿狗跟孩子比，照样的。你要理解上帝的无限是他本质上面的无限，你不能拿我们人所理解的，我们人所看见的去理解上帝的无限。换言之，你不能把人世界当中对圣洁、爱、公义、良善的理解去理解上帝。当你说这个人很有爱心，你不能把人的爱心跟上帝的爱相提并论。人的确能彰显上帝的爱，我们下一个会谈，但你不能把人的爱跟上帝的爱相提并论，那是质的不同，那是有限者的爱跟无限者的爱的不同，那是从本质上的区别。上帝在本质上是无限的，他是完美啊。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好吗？啊，我们会看不少经文，所以你要写下这些经文。我们看约伯记十一章七到十节，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打开你的圣经，不论是电子版的还是纸质版的，约伯记十一章七到十节。我们，你看，你能测透神吗？他的智慧高于天，深于阴间，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上帝所有的属性都是不能测透的，是无限的，是完美。而诗篇一百四十五篇第三节说，耶和华本为大，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上帝的本质如此的超越，以至于你可以崇敬他。上帝的本质上面是绝对完美的，所以这是他第一个版，第一个彰显上帝的无限，彰显在他的本质，就是他的完美，绝对的完美。上帝的无限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就叫做永恒，上帝的无限体现在无限上面，时间上面就叫做永恒，这就是这里的永恒性。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是有开始有结束的，我们只是从时间的角度来思想神，他是无始无终，是有拥有的，时间是不能限制神的。上帝在时间上面的超越我们称为永恒性，上帝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我们的一生可以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上帝可以说上帝对上帝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吗？如果你这样说，其实是把上帝放在时间的范畴里面了，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说的。所有的时间对上帝来讲都是什么？都是现在。所以上帝可以说 I am， 他一直可以说 I am。 所有的历史中所有的时刻，所有的时间对上帝都是时刻，因为上帝是站在时间以上的，他是超越时间的。你立刻意识到上帝跟我们何等不一样，对不对？所有的历史对上帝都是现在，所以对上帝有说，这对我们以后理解上帝永恒的旨意很重要的。上帝需要提前知道以后某件事情，然后才做一个决定吗？每个所有的时刻对上帝都是现在，他从创世以前对他而言，所有的时刻都在他面前，他是永恒的，实在是无法理解，对不对？但是用这样的奥秘和超越，一旦我们思想上帝的永恒，我们其实会对上帝的旨意有更深的认识。其实我们有时候对意志啊、对旨意啊有很多的困扰，因为我们没有去思想上帝的永恒。好，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思想上帝的永恒。诗篇九十篇第一节、第二节。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圣经常常用这样的表达来让我们告诉我们，来让我们知道神是超越时间的，从初到终，对不对？从亘古到永远，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认识神。那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神的永能性对我们的人此刻的人生来讲，其实非常重要。在数学上面，我们经常会学习坐标，对不对？坐标来讲，你设置原点是很重要的。这个原点决定了其他的点应该怎么放置，怎么理解。神的永恒是我们人生的坐标。当你定睛于神的永恒去看这个世界，你才能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你才能对事物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合理的判断。神是永恒的。好，我们只能说这么多。那神的无限的第三个彰显是他的无所不在，就是这里说的遍在或无所不在。那如果永恒是神在时间方面的展现，那么神的无所不在是神的无限在哪方面的展现呢？在空间上面的展现，对不对？哦，所以你看，神学家们总是依据着某种思路去思想神，从神的本质去思想神的无限，从时间去思想神的无限，从空间去思想神的无限。神的无所不在是什么意思呢？神超越空间的限制，并且他以他整个的存有存在于空间的每一处。神在这里吗？
在。
神在这里。神在美国吗？
在。
神是在天上吗？
在。
神只在天上吗？神是住在大气层以外吗？神的一部分在这里，还是神整个存有在这里？神能作为一部分吗？神是单纯，对不对？他在这里，就是整个神的整个存有在这里，而不是神的一部分。神整个存有在这里。因为它的无限，它既可以在上海的教会，也可以在日本的教会，也可以在北美的教会，也可以在非洲部落里面的教会，它无处不在。神跟你在一起，有些人很嫉妒神啊，你这样听他祷告，你会不会就不分，就是不能专心听我的祷告？你想到没有？就是我们想把神当成我们自己，我们忘记我们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我们是属他的，他不是我们的产，我们这个可以掌控的。我们把神真的缩小成人，我们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人来讲，你当然不希望你最爱的人心里面装着另一个人，对不对？但是神他是无处不在的，他在每一个地方都以他整个的存有存在其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可以把神塞进去吗？存在这样的空间吗？肯定不存在。神其大无法测度，当然其大无非被一个空间来存放了，是不是？如果神可以被一个比他更大的空间来存放，就有一个在他以外比他更大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些圣经，来 来思想神的无所不在。我们看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有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圣经。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女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神是据神奇大无法测度，没有什么可以容纳他的。好，我们再来看诗篇139篇七到十节。这里更强调神的无所不在，我们非常熟悉这节经文，对不对？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坐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如果有一个人天天跟着你，你怕不怕？如果神天天与你同在，你又是什么感觉？为什么？神是无所不在的。好，你看，我们看了神是自足的，神是统一的，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单纯的神。我们看了神是无限的，体现在他的本质上的完美，体现在他的永恒，体现在他的无所不在。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是不改变的。其实从前面那些你就可以立刻推出神是不改变的。Immutability, unchangeable, 都可以 unchangeable, 神是不改变的。当然了，因为神是自成的，神是完美的，完美的哪会改变？他是要改变他就不完美了。那我问你，神有潜力吗？神有潜力吗？没有，因为他已经是完美，他不变。神不可能改变，否则他就不是完美的，他的无限性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你立刻意识到没有，神的哪一个属性受到攻击，神的其他属性都受到攻击。攻击神的一个属性就是攻击神的整个存在。神是不变的，他的无限性不可能改变。好，我们来看一些圣经来思想神的无限性，神的不改变。我们看马拉基书三章六节，你翻开三十页有这节经文的，可以大声的读出来吗？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他强调他不改变，对吧？那我们还可以看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神是不能朽坏的，这里也强调的是神不改变。而希伯来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说天地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天地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你看到事物在变化，你的心境会改变，但是唯有神是永不改变的那一位，因此他也是你可以依靠敬拜尊崇的那一位。但关于神的改变，我们有好多要谈的。我问大家，如果神不改变，为什么圣子基督能成为肉身？如果是不改变的，为什么圣子基督是神，对不对？为什么圣子基督能取人的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改变了吗？神成为人，神改变了吗？我今天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我可能明年才会回答这个问题，等到我们谈到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的信仰就崩溃了。但今天我们的确会回答一个问题，圣经常常讲神改变主意了，有没有？神后悔了，那神改变了吗？神当然没有改变，对吧？这是我们的前提，神不改变。哎，那怎么理解神会后悔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一节和二十九节。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恭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然后到二十九节，以色列大能者必不是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总被世人绝不后悔。同一张经文，同一件事情，一会儿神说我后悔，一会儿神说我绝不后悔，什么意思？很显然神是不改变的，对不对？神作为神，他永恒的旨意不会改变。他拣选扫罗，又看见扫罗这个背逆他，最后他换掉保罗，兴起大卫，这些旨意是神失败之后才想出来的吗？不是的，神永恒的旨意已经定好，这一切都是按着神永恒旨意发生的，神绝不后悔。那为什么神向撒母耳说话的时候说他选扫罗为王，他后悔了呢？在这里，这不是神的改变，在这里我们要意识到，是神抚救我们，神降卑他自己到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程度，以这个我们能明白他的程度，神用我们人能理解的人之常情的话语来理解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当我们人说我后悔了，意思是什么？这件事情是错的，这个决定应该被改变。当我跟你说我后悔，这会引发两个人这种情感上面的互动。神用一个如此具有强烈情感的这种表达，让撒母耳、让扫罗意识到他们这件事情出错了，所以你立刻看到撒母耳就很忧愁，终夜哀求神。他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多么的重要，事情出错了，神以一个人们明白的表达说我后悔了，以至于人意识到说我们大大的得罪了神，我们需要悔改，好使神能回心转意，神能赦免我。请注意，这里神其实没有改变，当神用一个我们能理解的方式说他后悔了，是因为谁改变了？人改变了。如果我们背逆他，我们就要遭受神的怒气；如果我们悔改归向他，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到神的怜悯，对不对？神改变了吗？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事实上，正因为神是不变的，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从物理学来讲，如果两个事物都是相对运动的，速度一样快，在他们彼此看来，彼此有改变吗？没有改变，我们都是静止的。正因为神是不变的，当人改变之后，他们能够感受到神对他们而言是改变的。这是从人的视角来看，对不对？二十九节，换言之，二十九节是从神永恒的旨意、神的本性来讲，他绝不后悔，他永不改变，他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而十一节所说的后悔，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当我们背逆他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神的后悔。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神他的祝福。所以要这样去理解神的后悔，神并没有改变，而是神用我们 能够理解的情感方式来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好的，基本上神不可传递的属性，我认为大家可以来思想的就是这四个方面。好，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神是
自足。我们说神是，我们用统一的词吧，你写下来，神是至纯的。以后我们就用这个词，免得有不同的词，然后我们造成混淆。神是至纯的。好，第二个呢？神是统一的。在统一这里，你特别特别要记住，你不可以把神分割。神是单纯。好，第三个呢？无限的。啊，神的无限有三个方面的彰显，在本质上的彰显，它是完美的；在时间上的彰显，它是永恒的；在空间上的彰显，它是无所不在的。第四个是不改变的，不变的。好，其实神不可传递的属性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是神学家们也有在讨论的，但是我想我们先思想这四个方面就可以了。所以记住，这些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很就是我们人身上没有办法反映和表现的属性，不可传递的属性。那下一次我们会谈我们在人身上可以彰显和反映的属性，可传递的属性。好，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一切对你们会不会感觉很新鲜？你以前听过这样的对神，以前有这样对神的认识吗？所以我们学习神学不是为了增加知识，是为了认识神。
对人来说的话，那一个人他是，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但是那都是那一个人。他说他是那个时候发怒，那个时候他怜悯，就是说善良。
人，我们作为有限的塑造，我们会在不同的层面彰显神的属性，也可能背面这个负面的彰显神的属性。比如说我们的发怒，对不对？发怒可以是彰显神公义愤怒的属性，但发怒也可以是罪。单纯性的问题，
就是跟独一性里面，就是波波前面说的是侧重在第二点的那个单纯性，那在那个独一无二的特性上的那个依托大概有点问题，它是针对
的，就人的愤怒、人的公义、人的慈爱，在人身上有不统一。
不，他是想说受造物的个体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前面他是那个意思。
哇，那可传递跟不可传递的。
不是可传递吧？
妈呀！我不要猜测你做的想法。
就觉得刚才你说神的愤怒也是公义的，也是恩慈的。
对。
那人的愤怒，
人的愤怒就不一定是公义的，不一定是恩慈的，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你就是
因为这个人本身他不一定就是公义的。
我们说的是不可传递的属性，对不对？换言之，只有神是这样，
对，
而人不可能是这样。人是复杂的，
但是当我们在表现公义愤怒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人。
哦，那这个是要从位格的角度去谈。
对对，
我不可以说我里面的愤怒向你发动了，其实我里面的良善没有这个意思。我向你发怒就是我向你发怒了，我不能说我本性当中的愤怒向你发怒了，对不对？但是神的单纯性，说神的公义就是圣洁，这是神不可传递的属性，只有神是单纯的，人是复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简单的人是有身体和灵魂的，对不对？ 现场的。
那就得等小组来，把这个转给。
我相信你思想这些属性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那个有系统神学的书籍你可以参考。啊，不管是伯克夫的系统神学，还是那个我们应该翻译成古德恩是吗？古德恩的系统神学你都可以参考。这个在国内应该是两本比较这个用的比较多的系统神学的书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开始思想你，我们就要赞美你，你是配得称颂的，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至有永有的神，唯有你是完美无瑕彰显一切荣耀的神，唯有你是无限不可测度的神，唯有你是令一切的受造物要在你面前俯伏称颂的神，唯有你是不改变我们可以依靠仰望的神，唯有你是我们在这个不断变换的世界，不断变换的人群，不断变换的情感当中，哇，我们都可以来俯伏敬拜称颂享受满有喜乐的神。啊，我们唯有你这样的神做我们的神而向你献上赞美。求你求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思想情感当中更多的经历你，使我们因为认识你而由心的向你发出称颂和赞美，使我们对你的认识激发我们内心对你的称颂。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